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再次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聚集一同来思想他的话语。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能够来都是神的怜悯与恩典。刚才听到牧师的分享，就是姐妹被车撞倒，但是神的保守与怜悯，我们也能够在这里聚会，也是神的怜悯与保守，我们感谢神。好，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当信主得救，所以看的经文其实是整章十六章，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抽出中间的这一段来读，但是真正要讲的是最后的那第三部分的那个经文。那么前一回我们所思想到的是在第十五章，我们呢有看到这个保罗和这个巴拿巴，他们因为这个马可约翰的关系分开了，他们就分道扬镳。那在这第十六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保罗和希拉一同到了这个马其顿的第一个这其实是欧洲的第一个城市腓立比的教会，在那那时还没有开始就是在那里呢来传主的话语。好，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同来向上帝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感谢主众弟兄姐妹，他们经过一天的这个劳苦，能够在晚上在这里聚集，我们感谢你。愿主你怜悯我们的，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与不义，也帮助我们有你的爱与恩典来遵行你的旨意。在这时候，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来完成你的作为，让我们也能够来回应对你的爱。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灵，阿们。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保罗，他在去马其顿教会之前，其实他是领受了上帝特别的异象，在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呢，其实他原本他是要继续往这个亚细亚的教会来建立这个教会，但是呢，圣灵呢特别呢禁止他们在第六节的时候，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既随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就是来到刚才埃文弟兄为我们读的那一整段的经文，所以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往河边的地方去的时候，那里原本有人聚集在那里祷告。当然第一位信主的是一个姐妹，叫做吕迪亚，所以她是卖这个紫色布锭的妇人。当时呢，卖这个紫色的这个染料呢是非常昂贵的，所以他能够卖这个紫色布呢，其实是表示呢他在当时的这个做生意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这个财富，他才能够卖这样昂贵的这些布料。而他很愿意的来接受，愿意接受保罗还有希拉到他当中家中来居住。但是后来他们往回去那个祷告的地方，再去要去传要去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却迎来另外一个使女是被鬼附了但是他在那里一直在替他们做这个所谓的见证一直在那边喊这是至高神的仆人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一直在那里喊在那里喊，其实呢对保罗和希拉他们的传道没有帮助因为一个人就是 旁边这样喊，所以反而造成很多的干扰所以为什么保罗他心中厌烦，几天都是这样 好像不是很正常，这样一直在那里喊啊、哦，所以他就奉耶稣的名哦，叫他那个邪灵从他的身上出来。所以呢，使女的主人看到呢得财力的指望没了啊，然后呢就抓住保罗和希拉，用棍打他们。所以我看我不晓得我们大家有没有被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哦、而被人家用棍打啊、哦。啊，我曾经就是在这个，大概在我忘记在几年前了，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去那时候中国的福音还没有那么开放啊，所以好一些弟兄姐妹从外面带圣经、带这个属灵的书籍进去中国里面啊。当然现在是相反过来，现在是我们从里面买圣经出来，从里面买那个属灵书籍出来，因为里面卖的比较便宜，所以我们都在里面去买。现在是相反，以前是带进去，现在是带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呢是不允许的，当时但是有一些教会在当地的教会同工就被公安抓了，然后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然后就被那里的囚犯，跟他们在一起的囚犯问，你们什么事情关进来的？我们拿圣经。那些囚犯没有想到拿着圣经还有拿着属灵书也会被关进来，所以他们根本都不相信，讲真的话，他们不相信，他们就打这些弟兄，真的在里面被打。然后这些弟兄被打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有一种感想了，就是好心没好报的，就好像现在保罗和希拉这样，好心没好，他们为主的缘故传福音哦，被关进，而且是主特别在异象中要他们往马其顿去，往亚细亚的教会没有去，他亚细亚的教会没有去，然后呢他们越过这个地方，越过地方，特别只是他们要过到马其顿，往欧洲的第一个这个城市，在这个教会里面传福音。那么他们既然顺从了到了那个地方，当然有人相信主，感谢主，但是第二天就是接下来呢就是有这个事件发生，那么那个得财力的希望没了，那个主人就抓他们，然后把他们关起来，也叫人去打他们嘛。所以他们其实是打得蛮严重，打了许多棍了，在23节那里说，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呢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监里，两脚上了木钩，就是捆住他们。所以你看见他们好心，所谓好心没好报啊，正如让我想起那两位教会的领袖也是这样啊，他们为主的缘故被关在监牢，而且他们家中的这些生计也没了啊，也没了，因为靠他们来养家。所以你想想看，在当时的这样环境里面，假如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真的是不容易。当我们看到他们被放出来之后，去探望他们的时候呢，真的他们整个人的那个心情啊，非常非常的低落，真的非常非常低落。我们去探望他们的时候，真的是非常低落。但是感谢主，就是他们过了不久又继续的来为主做工，这是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在里面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这是真的。所以让我们看见呢，当然现在没有以前那么样的困难了啊，但是在家庭教会，我们感谢主，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些资源都很丰富啊，都有很多的这些材料都有进去在里面。但是我们现在注意看，就是当保罗和希拉他们被打受伤啊，被打，然后他们在半夜里面呢，25节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假如我们有印象的话，之前彼得他被关在监牢里面， 当时呢，天使呢带领彼得呢从这个监牢里面走出去的时候呢，那个看守彼得的兵丁呢，因为彼得不在监牢里面，所以那个兵丁要以自己的命来偿那囚犯的命，就是说只要他看守不紧的话，他就要以他自己的命来代替那个囚犯的命，在当时的罗马的这个管制之下。但是现在你看到这个监狱的门全打开，而且是一个大神迹，第一个大神迹的地大震动啊，甚至那监狱的那个根基呢也都摇动，监狱的门也打开，而且所有的囚犯的那个锁链都松开，所以这个是三个大神迹。但是更大，就是这三个大神迹里面呢，你看见那个狱禁卒呢，他看见的时候根本就想到完了，为什么？一个囚犯逃跑，他就要以自己的命来代替那个囚犯。假如整个监狱的囚犯逃跑，他有多少条命能够来代替呢？对吗？这是真的，在中国的是株连九族嘛，哈，这你听过这句话的话，皇帝，然后一个大臣犯下什么罪，不是他自己死，连他的家人也全，他的包括他的亲戚，他的所有跟他有关系的人都要被杀害。所以想想看，这个禁足他那时候的恐慌是那么的大，对吗？所以他感谢主，就是他要人家拿刀自尽，但是保罗呢说不可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这个是更大的神迹了。为什么？因为全部的锁链都掉了，监狱的门都开了，但是呢更大的神迹是没有一个囚犯包括保罗希拉本身逃出去，没有一个逃出去。你就觉得这是很奇怪或者是很奇妙的事情，竟然没有一个人逃出去啊！假如是真的我们新加坡的樟宜监狱电脑系统失灵的话，那个监门自己打开的话呢，我相信全部的囚犯都会跑出去，真的吗？但是这里更大的神迹是没有一个囚犯逃出去，而且这个禁足呢，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二位先生，他说在第三十节啊，就是很奇妙了。他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啊，当然他在这里说的得救是能够从这个罗马政府的这个刑罚里面呢。”被救出来，当然他以为他那时候是死定了，因为全部都打开了，竟然呢，他还能他要怎么样呢？怎么办呢？你觉得保罗给他的答案是好像很离奇的？他说什么？他是问这个他在地上要接受的这个刑罚，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拯救？脱离这个刑罚。但是保罗给他的回答是什么呢？在第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看见吗？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么当时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怎么会讲到他的整全家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这里保罗在那时候给他的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他和他的一家都必得到拯救。到底是从哪里得到拯救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不是从什么刑罚里面被得到救出来，乃是从罪的刑罚被得到拯救。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呢，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就是人类最大的，全人类，全世界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呢，人已经偏离了神，人已经不再照着创造他的神的旨意来行，乃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来行，所以人就偏离了神。人偏离了神所要面对的这个刑罚，就是罪的这个审判。罪的审判是什么呢？就是永远在这个地狱里面 没有机会出来啊，没有机会，不是好像这个虎豹别墅那边的十八层地狱啊，他们去了好几层之后还可以出来啊，没有的出来啊，这是圣经里面所形容的，这样在阴间呢是没有机会出来的，是永永远远的啊，所以我耶稣基督来是要救我们脱离这永远的这个死亡，这个永远的死亡就是跟上帝分开，而且呢不能够再到上帝那里去，而是在这个阴间的火湖里面，火湖里面呢受这个痛苦直到永远啊，这是很可怕的哈、哦。所以我们看见呢，保罗就用这个机会呢来向那个监狱的这个管理监狱的人来传福音。那时候他就在这个第三十节说，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啊，就在那里啊，就把他的这个主的话传给他的家和的，然后他的一家呢都来受洗。所以很多人呢，很多基督徒他们就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时我在16岁的时候相信耶稣啊。然后我遭遇到我父亲的反对，我父亲是很反对基督徒的啊。为什么？只是因为他在某一个工作的场合碰到一个不好的见证的基督徒的时候呢，他就以为全部的基督徒都是不好啊。当然这个是天主教的神父了，不是基督徒啊。他的天主教的神父，他就对全部的基督徒都认为是一样，所以呢，他就一生很严很不客气的就是反对我相信主。那时候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很大的盼望就是希望我的父亲也能够来相信主，当然也在教会里面提出来为他祷告，但是他很长的时间他都不相信。我是在1981年信主，我的父亲是在1994年去世，6月去世啊，就在那，就是我在教会开始服事的第二年的时候，全时间的同工的时候，我的父亲其实是之前的几年他患了鼻癌，那么他，我就觉得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我就辞去我的工作，然后在教会里面做全职的同工，反而我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他，真的，所以我很亏欠。而我虽然讲为他祷告，但是我在思想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尽上我的本分来跟他传呢？我发觉到，因为我的父亲是属于比较自闭的啊，他的比较自我封闭，他不会好像跟人很喜欢跟人家啊，他不会的，所以他就是自我封闭的，他也跟我很少讲话。我们是很少话讲的，我反正是我跟我母亲比较多话。但是我怎么样来传福音？我在他去世之前的3个月、4个月的之前，告诉他要来相信耶稣，他还是不要。所以这句话里面对我来说，其实是很大的困难啊，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时是我的哥哥，我就一个兄弟啊，就是一个哥哥，他带领我信主，他比我早相信主2年，他带领我信主。然后我的妈妈就在94年的1月他信主。可是很奇妙或者奇怪的一点就是，反而是我的妈妈在我父亲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她告诉我要我父亲要来相信主，而是那最后一个星期，我不知道那是他最后一个星期，因为我还以为他还有好多年、好几年的时间啊。我直到我送他去医院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是那一天他就去世了，我不知道，我以为他还有。那就是他那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告诉我，他其实在跟我父亲相处的时候。的时候有告诉他要来相信主，那时候我父亲说他愿意，但是他已经神志已经是很辛苦、很昏迷、很辛苦的状态，所以他说 还要来相信。所以这就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相信，但是我只能够交托给神。既然他在这个状态里面说他相信，我就只有交托给神，说上帝，他是在你的手中，我不知道是怎么，但是我就把他交托给你。所以很多时候我相信人在他心中很强硬的时候呢，他不要相信主，但是当他心灵里面什么样东西都没有的依靠的时候，他后来才发觉到他需要上帝。很多时候你问一个很有钱的人啊，或者不信主的，你叫他来相信上帝，他说我活得比你还好，我为什么要来相信？但是他有到了有一天他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够救他的命的时候呢，他才会发觉到原来我需要。这就是那时候禁足他在那个时候所面对的状况。而我相信呢，我们当中呢也有好多的人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除了少数的几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当中呢都是第一次多数啊都是第一次来相信耶稣。然后我相信呢，我们当中也可能呢回去的时候呢，你会带领你的家人来相信。所以我们当中就成为呢我们家庭里面第一位信主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当中我相信还有好些弟兄姐妹自己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放弃，让我们来想我们的能够做的，我们在打回家的电话里面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想要提的是什么事情呢？所以盼望我们呢都能够呢来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我教会的长老也是一样，也是一个长老，他到英国读书，他相信主，他是他家庭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就是他在去英国读书的时候，他发觉到这个好的消息的时候，他在跟家人通电话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是劝他的家人也来相信主。后来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他的两个弟弟都信主，后来连他的母亲也相信主，后来最后他的父亲也信主。所以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在电话中呢他的那种的关切。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一定会能言善道，但是呢我们可以把我们最真实最需要的能够把这个好消息来告诉我们的家人，这就是对他们是最大的礼物，最大的恩赐。因为能够你所寄钱回去，所能够养活家人，能够给他们的帮助也只是这一生而已啊！但是我们把这个好消息传给自己的家人，告诉他们来相信，告诉他们来认识主，其实是带他们进入永恒里面，其实是更美的啊，更美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来这样做。我们当中不知道谁会用 QQ 的请举手。 QQ 哇，就少数啊你们是用 QQ 回家联系吗？对吗？哦，所以盼望我们呢能够就是学用 QQ 啊，因为学用 QQ 你就可以跟组内的弟兄联系，然后呢我们就借这个机会跟自己的家人联系，然后就把这个福音呢传给自己的家人啊，这个是好的无比的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禁足呢，他已经他就在那一天晚上，第三十三节，当夜就在那个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刻都受了洗啊。所以禁足呢之前没有给他们洗伤口啊， 因为打得很厉害。那么但是后来发觉他们需要治疗他的伤，并且呢他们这个禁足和他属乎他的人呢全部呢都受了洗，而且呢领他们呢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就是在那样的情况里面呢，神带领保罗和希拉在那样的情况把福音传给禁足，而禁足就在这样的机遇里面呢能够来认识主，来信靠主。这一切的一切呢不是偶然的。我相信我们当中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也不是偶然的。我们相信呢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引导我们，能够带领我们到今天的这个地步，也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恩典。所以盼望我们呢都能够知道，在我们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个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每一个挑战的时候，让我们相信呢神依然的在掌权，神依然的在那里眷顾我们。因为神呢知道我们的过去，知道我们的现在，也知道我们的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啊。所以你看见就算保罗还是要在这样困难的一个时刻里面，他们还是能够靠着神来为神做工。我们相信我们所面对的任何一个生命中很困难的时刻里面，假如我们能够继续的来靠着神，继续的来信靠神，我们继续的来靠着主做他所要我们做的，我相信就是在那样困难的时刻里面，神也能够为我们呢让我们学习到更美的功课啊，这是真的啊。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事啊，别以为我每一天所做的就是做一整天的工作，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在那里做，好像没有什么成就哦。其实不然，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你在那里做的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的工里面，其实我们就是在那里为主做见证。他说这个人是基督徒啊，是基督徒哦，他做工这么努力，这么用心啊，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在你就在你的公司，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的圈子里面呢，你就是一个尽忠职守的基督徒啊，这是真的。我当时在我的公司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尽我的能力，那时候还年轻啊，从早做到晚啊，不日夜不停的在做啊。真的有一次是差不多是从这一天做到第二天凌晨然后再做到第二天的下午才下班。那时候还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公司还有一些纷争啊，党派的纷争还是什么，这个同事跟那个同事不合啊，什么接党啊，但是我对所有的同事都是一视同仁，我都不会有这些接党，都是对他们是一样的好，没有分党。为什么？因为在我的眼里都是一样，都是同一间公司，所以都没有分党，都是对他们一样的好。虽然我所做的很多时候是做他们的东西，不是我自己的东西，然后我的老板问我，你做的都是其他部门的，你没有做到你的工作，我说没有办法，因为公司的人手不够了，所以我都去帮忙他们。但是我的老板没有怪我，没有炒我鱿鱼的，没有，因为他知道我是为整个公司的利益。所以后来我的老板他叫我说，你要去做销售部门呢还是做维修部门，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父亲中鼻癌的时候，我就说我是有这个负担要在教会里面做全职。所以我的老板就说，哦，这样我就尊重你的决定了，就让你 去做你所心所要做的。所以那时候就是真的尽我的所能去做。所以在他们眼中虽然我所做的好像没有价值，但是我们其实在尽我们的能力在做我们的工的时候，其实无形之中就在为主做见证。你看见基督徒这样的努力工作，这样的尽忠职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见证。虽然他们没有相信主，但是这样的一个见证在他们心中呢，撒下了一个福音的种子，让他们以后接触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是刚硬着自己的心。其实这是很需要的哈。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希拉他们在被这个官长释放的时候，在十六章三十五节说，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三十七节，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就在众人面前打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不是一个蛮横的人呢、保罗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讲出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其实是要保护将来腓立比教会在那个地方的那个保护他们在那里继续在那里成长。所以以后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信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称许，有很大的这个为他们感谢。因为保罗在腓立比的这个书信里面呢，给那里的教会是很大很大的鼓励，教他们呢要常常的喜乐，教他们要就将一切所有求的就让神知道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是腓立比书里面，我们只要有机会看的话呢，可以在里面看到。其实这就是保罗呢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劝勉。当时呢，保罗也是很辛苦的在那里呢，面对这样的逼迫的时候呢，在那里开始这个事工。所以我们相信神在我们心中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带领，但是呢，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就在那个时刻里面靠着神，让我们呢能够在那里为神而做，也为神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有许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生命中不同的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当如何行，但是主啊，我们只有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祈求，求主开恩，求主你帮助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当行的，也让我们继续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让他们也能够来认识主，让他们也能够在灵魂上，在永恒里面也能够得到拯救。我们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继续的带领看顾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